弟兄姐妹，主日平安。我们今天的门训课程是第七期的健康的肢体生活的第一课的下部分。我们上部分谈到我们这个彼得提醒我们的要彼此切实相爱，然后提到说彼此服侍，不要发怨言。所以我们提到就是我们要正本清源，是我们里面的问题要先解决。当我们碰到在这个肢体当中让我们没有办法切实的彼此相爱的时候，我们先正本清源，先解决我们里面的问题，把垃圾除掉，把那些对我们有害的先清除，让我们干干净净能够更新，然后呢就会培养出成长出温柔忍耐或者是宽容宽恕，像耶稣的形象一样，这样子的一个里面的景况。所以生命要先被神更新。那接下来的话，我们今天的下部分要谈到我们外面的环境，外面所碰到的对象，我们该怎么样来面对，怎么样来对待。那保罗也有一个篇章跟彼得是互相呼应的，他们两位都是全人爱主的人，所以我们可以从他们的虽然不同的个性，不同的使命，但是呢他们却有相同的生命的彰显。那我们今天要以罗马书的第十二章做我们的主轴。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提到就是我们要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说我们这样侍奉是理所当然的，就是把自己全然的来献给神，我们这样来侍奉神。这个侍奉里面有敬拜、尊崇、服侍他的意思。那在摩西带埃及人，带以色列人，对不起，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神命令他说：“把我的百姓带到山上来侍奉我。”这个侍奉就是有敬拜、敬奉，还有服侍的意思。所以在这里首先第十二章提到的就是我们要把自己献上，也就是上次我说的，我们全然的让神来更新我们的生命。那么很快你就看到保罗也提到一个身子许多的肢体，所以十二章开始呢，罗马书呢是让我们看到我们怎么样体现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而这里特别提到的是肢体彼此的相爱。所以他一开始也就这样告诉我们，在十二章罗马书第十二章的第九节说：“爱人不可虚假。”这个跟彼得所说的要切实相爱是一样的意思。他说呢，我们爱呢就要亲热，彼此亲热。所以爱人不可虚假，就是现在我们要来到我们跟这个肢体的互动怎么样不虚假。那首先我们看到第十二章第九节开始的话，我们会看到你会碰到几种肢体。第一种你看到的是弟兄姐妹，就是家里的亲人一样。所以在第九节里面呢，他说呢，爱弟兄要彼此亲热，恭敬人要彼此推让。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对待我们的弟兄姐妹就像我们对待我们的亲人一样，有一份亲情在那里。有一种可以包容、可以款待的那个亲情在那里，所以我们对我们的亲人，我想我们都有这种经验，不管是对待我们的长辈的父母，对待我们自己的儿女，对待我们自己的弟兄姐妹，或者是亲戚，你会有一份不一样的、跟外人不一样的一种对待、一种爱，对不对？就像这样子，当一个人他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赦免进到神的家中的时候，是我们的亲人，是我们的家人，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会有一份很特别的一种亲近感，因为我们同有一个心智，同有一位父，我们同走一条天路。所以也有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他这样说，他说呢，其实我发现呢，当我信主之后呢，我在主里面的家人呢，反而比我在家里面的家人还了解我，而且还更会体谅我。 等于说会更亲，有些话没有办法跟家人讲的，但是呢可以跟弟兄姐妹分享。有人是这样见证的，没有错，因为我们是一个同样的一个价值观，同样的走天路的天路客，我们彼此扶植的走，这也就是耶稣要我们彼此服侍，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顾，彼此顺服的这个原因。因为有这些的话，我们就会更亲近。这是第一种弟兄姐妹。第二种在这个十三节说圣徒缺乏要帮补，请记得这里面所讲的都是肢体，因为这是针对教会里面的肢体讲的，圣徒缺乏要帮补。物质的缺乏，当你有多余的时候，我想我们一个主里面的神的儿女都会有那种愿意分享的同情心。一开始这个教会开始的时候，他们就是这样，凡事公用，有的分给没有的，我想这一点对我们没有那么难。但是还有一种圣徒的缺乏是什么呢？你会发现为什么他进信主到现在连圣经都不会翻，成长的那么慢，怎么那么没有理解能力，怎么还不会服侍啊？是不是你看到有这样的弟兄姐妹？会有的。那就是为什么保罗会提到有一些缺乏的圣徒。那对于这些人怎么样呢？你怎么样来看他们呢？不是把你有的把它比下来，我像你这样子我都在服侍了，我在做什么了，而是去帮补他的不够，去做他的榜样，去让他看到说我该怎么做。所以你会碰到一种圣徒呢，是缺乏贫穷的圣徒，不管理解能力，不管他的可能的背景的问题还是他的一些习惯，各方面都会让你觉得他好像很贫乏。那我们不是说吗？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那他的缺乏怎么办？你要帮补他，不是把你的多比得他差多少。第三种讲到客要一味的款待，客就是指宾客。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肢体也有一些人可能你不熟，因为主群不太一样，可能年纪也不太一样，然后话题也不太一样，生活的整个的背景不太一样，所以呢无形中呢就会有一些人跟你比较不熟。那对于这些一样是肢体的弟兄姐妹，可是不熟的弟兄姐妹呢，我们该怎么样看他们呢？他们像宾客一样，虽然你跟他不熟，可是你知道他是肢体的时候呢，就好像你对待宾客，你希望宾至如归，你让他很自然，你很友善，你让他感觉他很被你尊重，你很恩待他。所以客要一味的款待。不管怎么样，有一些人只要他是肢体，你都以一个尊敬他款待他，既然你虽然你是不熟的的一个态度来款待他。第三种是哪一种人呢？哪一种肢体呢？他是对你会逼迫，给你压迫感的，他会不管有心或无心带给你一种逼迫，就好像强迫着你，或者是要让你觉得很不舒服那圣经也讲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的。事实上当你面对一些肢体里面的有逼迫或给你压迫感的时候呢，你就想成说那我要得福气，所以呢你要给他们祝福。常常我们在这种压力的下面，压迫的下面，我们发现它的背后结果有神要给我们的益处，所以你会碰到压迫你逼迫你的这样的圣徒，这样的肢体。这里说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可能不太表达，可是里面呢会有咒诅，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的问题。 里面不服，里面不甘心，里面对他会有一些对自己嘀嘀咕咕啊，会有一种啊认为啊他不应该怎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感受在里面。可是这里告诉我们，只要祝福，祝福他，不可咒诅。第四种人是谈到在啊罗马书的啊这个第十二章的十五节哈，他说跟喜乐的人要同乐。在你的肢体里面，你会发现有一些有很多好事情发生，很喜乐的一些信徒，那你能不能跟他同乐呢？这句话呢，后面说跟哀哭的人同哀哭，你认为跟喜乐的人同乐或跟哀哭的人同哀哭，哪一个比较容易呢？我发现很多时候我们比较容易同情哀哭的人，可是对于那个喜乐的人，对于那个有心里面很快乐的人，有好的事情的人，我们要同乐的那个同心合意的跟他一起喜乐，为他高兴的心，有时候会比较会受到挑战。比如说你发现这个人他有什么好喜乐的，为什么他这样子还能够得到那么多的啊，那么飞黄腾达，那么好的一个结果呢？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想心态呢？那就是嫉妒，看不了人家比你好，好，基本上也是跟自己比就对了。好，所以跟喜乐的人同喜乐，我们常常有一种生活模式，就是祝贺嘛，哈，祝贺啊，人家有天这个儿女啦 ，baby 啦，或者是祝贺人家有得到一些奖啊奖状啦，哈，或者是成就很好啦，好。那么这一些，你能以同理的心来跟他一起喜乐吗？还是你心里酸酸的？人家生了儿子，然后你生了女儿，然后你能就好像你自己生儿子一样吗？或者是你很想要一个女儿，可是呢自己没有生女儿，别人生儿子，那你会不会觉得说好像不公平一样呢？会不会这样呢？你能不能因为别人的好，别人的益处，别人的喜乐的事情，让你也同样分享他的喜乐呢？这是一种人，一种肢体，就他有很好的事情，然后你跟他同喜乐。另外一个刚好相反，就是跟哀哭的人同样的哀哭，意思是说跟他同理，对他有同情，跟他一起悲伤。我们知道啊，在旧约里面的这个啊约伯，当约伯受到患难，受到魔鬼的攻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沮丧，非常痛苦的，包括他的身体啊，全身生疮。结果他的好朋友来了，是来安慰他的心，但是来了之后呢，他们有没有跟他同哀哭呢？他们马上，这些朋友哈，都是很有学问的人，很懂得教义的人，很有信仰的地位的人，所以他们来了之后呢，马上转成对他的一种攻击，一种控告，你一定做了什么事才会这样子。所以这里提到与哀哭的人要同哀哭。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当你的孩子没有听你的话，不要跑，你说不要跑，他跑跌倒了，你的心里面怎么想，或者你嘴巴怎么讲，活该，你就是不听话。那什么叫与哀哭的人同哀哭呢？当你孩子哭的时候，你有个同理的心，说是不是很痛啊，是不是？当然你要教他以后不要再用跑的，当他走路的时候要小心，当然你要教他，但是你有没有跟他同样去感受到他的那个痛，他的悲伤，他的沮丧呢？我们的肢体很需要我们这一种同喜乐同哀哭的这样的啊一种同理跟同情。你会碰到这样的人， 接下来第六种人你会碰到，就是会让你受冤屈的人。我们知道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委屈，小时候成长的环境会有委屈，在弟兄姐妹之间，我们或者是在父母亲，有时候会冤枉我们，这个都会发生的哈。因为父母亲也有他的盲点，看不到，没有很确定的地方，可是呢会冤枉我们。到了长大跟成人在一起，到了跟肢体的相处的时候也是一样，有时候会不被理解，会受到冤屈，也是会有的啊。因为人跟人要理解彼此的理解，其实是需要很多的宽容跟很多的彼此的沟通跟时间的相处哈，不然的话我们很容易会去冤枉对方或者是被冤枉。那么在这里，如果你碰到因为这个肢体让你受冤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的话，在这里罗马书的12章19节告诉我们，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事情是有它的公义的一个判断的。那你有没有受冤屈？你的主，我们的主帮我们做主，他当裁判。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个是引用旧约哈，就是在大卫在诗篇里面103篇说，我的心啊，不要忘记神的恩惠，其中的一样就是他为我伸冤，他为你伸冤。大卫所受的冤屈实在是太大了，太伤害他了，他建了大功反而变成逃犯，他有时候被欺骗，有时候沦落像一个流浪的人。他是堂堂被神高抹的一个王，可是他受了很多的冤屈。比如说像这个摩西，他的姐姐他的哥哥也一样的来说他，来批评他，因为他只因为他娶了一个皮肤很黑的一个外邦人哈。那基本上是他心里的问题，里面有嫉妒，因为这个弟弟是他们有父母照顾他的，摩西是米利安照顾长大的。好，那凭什么他比我们小，然后呢他就变成我们的领导，类似这样的一个想法。那这个对于摩西来讲是不是有冤屈呢？因为摩西所在做的是神要他做的，他本来是不想做的。这个亚伦他的哥哥应该很清楚，他是要推辞的，可是呢神就让亚伦当他的口帮他讲话。那米利安呢，他不但没有以能够成为这个领袖的姐姐的位置，而且呢还能服侍神为他的一个喜乐跟为荣，反而是嫉妒他的弟弟，这是人里面的景况，这个没有什么好惊讶的。我们本来就是这样子的，你看弟兄姐妹亲人也会这样。那当摩西有冤屈的时候，他怎么处理呢？他就让主来伸冤，而且他还为他的姐姐祷告。所以这个是一个宽容饶恕，而且让主做主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所以你会碰到在你的神的家中的亲人，就像摩西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来嫉妒他，来批评他一样，你也会碰到这样的一个有冤屈的时候，那你就记得不要自己伸冤。很多时候这个冤屈哈，有时候我们越想要解释，我们越想要表白，我们有句话说越描越黑，那对方呢可能有时候有一个 试探上面的一个引导迷惑，让他让你受冤。有时候是他的不能理解，有时候他的一个特性，他的个性上面刚好就去伤害到你，都有可能。那主说，如果你有冤情，你放心，主会记得，而且他会来帮你伸冤。后面那句话说，我必报应，这个报应的原文里面有报赏的意思。神爱每一个人，即使是让你受冤那个人，神也要挽回他。那这个报应是说呢，对方所加在你身上的冤屈，如果你让神来做主的话，那么他会给你一个交代，他会给你一个报赏。那么这个报应是一个结果，那个结果呢，对方会尝到一个结果，让他也是可以得到益处，可以成长，你呢会得到报赏。所以你会碰到让你受冤的肢体。另外一种，第七节是哪一种肢体呢？这里提到仇敌。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今天我们的一个主题经节是告诉我们，就是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个是我们的主题经节哈。那在十二章的到最后呢，保罗做了一个肢体之间的互动的一个结论：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换句话说，你会碰到一些肢体是带给你恶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关系，或者对你的是一个不好的，但是呢，不要为恶所胜，反而因为这样子，你要行出善来，就是不要跟对方一样，你要用善来胜恶。换句话说，以恶制恶是不可行的，这是很有道理的。以恶制恶，你报复了，你制止的对方又怎么样呢？神其实是要我们和睦，要我们彼此都得到造就的。所以当我们面对仇敌的时候，这也是耶稣的三上宝训的很重要，在这个第五章的尾巴的时候，他告诉我们，神的儿女就要像神。怎么像呢？就是在爱的方面要完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那里，你们要完全像父的完全。那么这个完全不是能力方面，不是知识方面，不是其他的方面，而是在于爱。因为你往前看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往前看，你就看到在谈到仇敌。一个人有没有爱，能不能爱，如果是对自己的好朋友，对自己所喜欢的人，那个不叫做真正的爱。真正的爱体现在就像耶稣在十字架上所说的，父啊，赦免他们，那些都是仇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没有罪的定在一个极刑的这样的一个方法处死他。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还用宽容的心来解释，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不知道自己里面是有罪的根源，他们不知道他们所定的是他们的救主，他们不认识这个神的儿子。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无知，他们不知道。所以这个就是为我们的仇敌祷告跟祝福的一种肢体生活。你说会有仇敌吗？会的。如果没有，保罗就不会这样子讲。你看我刚才提的大卫，他是几乎是以扫罗第一个被神膏抹的王为他的父亲的，为他的主，为他的父亲的，他忠于他，服侍他，为他征战打敌人，连自己命都不顾的。 可是招来什么结果呢？那么亲，而且还是他的岳父呢，那么亲，他跟他的儿子约拿单也是很好很好的密友知己，可是却成为他的仇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会碰到知己里面会有一个跟你很过不去，或许他是被魔鬼利用，或许他是在他的一些情况下面成为你的仇敌，要攻击你。那怎么办？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要为他祷告，我们要更爱他，我们就给他，我们就愿意把我们自己的分享给他，这个就是爱。我能给那不可爱的，给那个对我有攻击性的，这个就是爱。所以这一章呢，就在最后告诉我们说，当你肢体里面不是只有弟兄姐妹，你肢体里面看到有一些缺乏的，有一些客人跟你不熟的，客人一样的哈，那有一些呢是很喜乐的，有一些是悲伤的，你的肢体里面呢也有一些呢是会逼迫你的，会冤枉你的，不理解你的。你知道马大很不理解玛利亚，我在忙准备，我很热诚的要准备这个餐点给耶稣跟他的门徒，他很爱主的哈。那玛利亚呢竟然就在那边闲着听耶稣讲道，不来帮忙，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感觉到怎么样，自己亲人的一种，对亲人的一个抱怨，也是几乎也是一种逼迫嘛，对他生气了。所以那个时候的玛利亚是不被理解的，当他把那个拿达香膏打破，那么贵重的这个香膏打破来抹耶稣的时候，那些门徒争相的指责他，他是不被理解的，会不会有冤屈呢？好冤枉啊。但是主知道，记得耶稣知道，耶稣为他站出来说话，他没有说谁对谁错，他说让他做吧，他是为我的埋葬预备的，而且把它称为是一件美事。所以在肢体当中会碰到这样的情况，在门徒当中也会有这种排挤，这种彼此合不来的一个情况，这个你都会碰到。最惨的是碰到敌人仇敌，好像排挤你攻击你，但是当碰到这种肢体的时候，圣经说你给他吧，不要吝啬。好，给他的时候呢，在马太福音第六章说，不是只有给他很怎么讲，很勉强的陪他走一里路，还要陪他走第二里路，是甘心的。第一里路是责任，第一里路是那个时候在讲到说这个罗马的兵丁，如果他们打仗回来身上很疲劳，然后身上带着一些战备的这个配备就是打仗的配备很重的那么百姓呢要很感恩的，而且很情愿的，有这个规定帮他背那些东西，陪他走一里路。那耶稣说一里还不够，还要走第二里路。那个时候的罗马人是犹太人的敌人仇敌，他们管辖他们，奴隶他们，但是呢耶稣说你陪他走第二里路。这是我们的肢体当中，如果碰到这种情况的话，百般的攻击你，百般的回谤你，百般的跟你过不去的时候，你还是要能给的你就要给，而且要为他祝福，为他祷告。那么基本上呢，对于碰到这些肢体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以善胜恶，因为这是一个道理，一个真理，你用恶绝对胜不了恶。那么我们就来到我们的课程里面提到的我们的本文就是我们的本课里面的内涵我们看到，回到我们上次的这个以弗所书，保罗的以弗所书 我们知道说我们要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了，那我们要像蒙慈爱的儿女，我们要像，我们要效法神，效法主耶稣基督。那我们该怎么样正本清源处理里面的问题？接下来呢，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十七节，第五章十六节，对不起，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的讲义上面的哈，认识你的环境，什么环境呢？这里第五章十六节告诉我们，你的讲义上有这个经节，要爱惜光阴。这个光阴在原来的意思是机会，爱惜这个机会，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这个时代邪恶不足为奇，很早以前就那么邪恶，挪亚的时候就是这么邪恶，那神的审判就临到那个时候挪亚的四周围的那些人。那么今天的时代呢，更邪恶，一样的邪恶或者是更邪恶，什么意思呢？不要期待你在世上活着有太平天国，是天堂的处境。即使你是信徒，你是神的儿女，你要面对的一个环境，所以我说过，我们肢体的这种切实相爱要在这种邪恶的环境里面能够体现出来。那当你碰到各种环境，碰到各种人的时候，各种这种肢体不同的特性，我刚才讲过的那七种人的时候，有一些难处的时候，你爱惜这个机会，这个就是你体现爱的时候，把它当作一个你的机会，而且还要珍惜它，要爱惜它。圣经这么讲是很有道理的，是神容许给你的机会，刚才我说过，你绝对会得到好处。所以认识你的环境，这是一个你的契机，不要期待没有邪恶的环境，魔鬼设下很多的陷阱，魔鬼会用各种方法来离间破坏肢体之间的关系，不要中了他的诡计，而把他当作是你爱人的契机，不要针对那个人。所以保罗跟我们讲说，我们的敌人不是属血气的，是那空中掌恶权的，我们要征战的不要对着那个你的肢体，是那个在他背后利用他，然后呢设下陷阱的魔鬼的恶势力。他太聪明了，太狡诈了，而且呢专门就是骗人的。好，那么第二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里面告诉我们，要认识你的主人。你今天在服侍你的肢体的时候，你服侍的对象其实是在敬拜你的神，你是在认同你的神对你的期待，要爱人如己。你在侍奉他，你在敬拜他，你在遵行他要你做的，所以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第以弗所书第五章十七节，认识你服侍的对象。我常常用这个例子，当我刚结婚的时候，要学习怎么顺服丈夫。我很感谢神哈，圣灵给我一个方法原则，就是说，当我每一次顺服下来，我就说，主啊，我顺服了你，即使我心里面有不舒服的地方，这个都在学习，就慢慢学习到怎么样能够折下来，能够驯服下来，到现在很老练了，当然还是在成长，这个是只要我们还没有建主以前都还在成长，还没有到完全的地步。那这里告诉我们，你在服侍的时候，你是服侍你的神。所以十二章的罗马书才告诉你，一开始告诉你说，你要将身体献上，献给你的神，献给那为你而死的主。你今天如果为弟兄姐妹有什么亏损，有什么舍己，有什么样的伤害，就是为主的缘故，主也这样子为我们受苦过，不是吗？第三个，以弗所书第五章的十八节，认识你的能源。 你怎么有能力可以来对待这些弟兄姐妹肢体对你有压迫的，让你很痛苦的，或者是让你受冤屈的，还是被攻击的呢？这里告诉你说，认识你的能源就是跟你同在的圣灵。以弗所书第五章18节告诉我们，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已经提过，被圣灵充满的意思就是被圣灵完全的做主，凡事就交给他，你靠着他，不会跟他说，跟他求助。你已经承受不了的时候，你跟他诉冤，你到他的面前来倚靠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要认识你用什么能力来面对这些肢体，让你可以爱没有虚假，而且能够切实的相爱。加拉太书也告诉我们说，我们是让圣灵靠着圣灵得生，然后我们也靠着圣灵行事。圣灵生了我们，我们从圣灵生的。耶稣这样说，那我们圣灵一直跟我们在一起，神没有把我们撇下来，好像没有妈妈一样。我们有圣灵跟我们在一起，有圣灵来养我们，来指教我们，来管教我们。所以呢，我们就要靠着圣灵行事，我们是有圣灵可以靠的。所以，认识你的环境本来就是邪恶，认识你服侍的对象是你的神，是那一位配得你全然的听他的、爱他的神，你尊重他的话，认识你的资源、你的能力是从圣灵在你里面为你做主。第四个，我们要在这个以弗所书的最后第五章的后面，第五章的后面告诉我们，第五章的后面告诉我们，我们的课文里面就我们的这个讲义里面就是要我们能够彼此怎么样，彼此对说，口唱心和，而且呢，能够凡事借着耶稣基督感恩，这是什么意思呢？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这是第四点，一种相称的生命。当我们说切实的相爱，或者是没有虚假的相爱，就是你的生命、你的口跟你的心是一样的，然后你跟人之间的对说所说的话是正面的，是赞美的，用诗章、用颂词、用灵歌，什么意思？跟神有关系，跟赞美神有关系。如果你跟对方没有一首共同的歌可以唱的话，唱诗歌，因为你们同有一位父，是可以彼此用这种针对神的方面的赞美来一起同心的。然后你唱的时候是口唱心和，内外合一，没有内外不一，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相称的，体现基督的香气。因为后面说要奉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你在这些为难你的肢体的这种关系里面，当你殷勤努力的去遵循神的话的时候，你会产生一种日子，或者是你的生命表现，就是你凡事能够感谢父神，因为耶稣基督所给你的舍命，所带给你的新的生命的缘故，你可以感谢父神，不是勉勉强强的，是从心里面的。这个也就是我最后在这里提到说，当我们真的是珍惜这个机会，在这个邪恶的环境里面，有各种难处的时候，我们能够切实没有虚假的相爱。当我们在 跟一些跟我们有比较有难处的肢体相处的时候，你记得你顺服的，你服侍的，你所甘心摆上的是为着你主人你的神的缘故。当你有能力上的受限，当你有软弱的时候，记得圣灵是你随时的帮助，他让你靠，你承受不了他让你靠。好，然后最后是一种体现出一种相称的一种生命，就是当你可以这样子来跟肢体有这种互动的时候，那么你就会有一种跟各种肢体不管是谁可以同样唱一首歌，而且是从心里面唱，对神唱，是赞美的歌，是一个歌颂的歌，而且是一种每一天是一种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跟这样的生命。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一起在分享的，一起在演就是一起来成长的这样的一个课程。我们从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珍惜这样的机会服侍我们的主。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回到我们的罗马书的十二章来，我们把它做一个结论了哈。这个罗马书的十二章，我们回到刚才我们到二十节提到说要以善胜恶哈，那我们回到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八节哈，我们提到那么多种那么为难的肢体的时候，如何能够呢？刚才我们也提到说我们要依靠圣灵，那我们有这种认知说我们是在这是我的机会哈，而且我要服侍我的主哈，这些我们的认知。那之后呢，这里告诉我们有两个很重要的一个例行的一个方法。第一个，你有一个目标，不管你怎么样对待你的肢体，你有一个目标，就是在罗马书的十二章十八节，你又回到罗马书十二章，请你自己翻到圣经。你有一个目标，他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请我们注意这句话，若是能行，意思是说和睦是说两个人很和谐哈，你尽量的去做，你愿意去做，但是有时候它的结果不一定会像你所想象的那么美好。但是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你尽了你的责任，与众人和睦。一个圣洁的神的子民，他有一种心，就是他很喜欢和睦。就像神的心，神的心就在诗篇里面133篇告诉我们说，看啊，弟兄姐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看这个和睦为美。那如果反过来让魔鬼来做主呢，他是看破坏毁灭伤害为他的目标。可是我们是以和睦为美，所以我们能遮盖的我们就遮盖，我们不是要去揭丑。所以你的目标是要和睦。当你讲出一些话的时候，你这个话讲出去是会让对方离间呢，还是会让对方更和谐？如果有一些你发现有一些不和谐的地方，你能够成为那个使人和睦的人吗？所以一方面我们自己跟对方和睦，一方面呢我们要让别人能够和睦，因为圣经上八福里面提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这样的人是神的儿女，所以把它当作你的目标，成为你的一个方法。我的原则，我的目标就是想尽办法要遮掩，要和睦，不要让他有空隙，不要让他有嫌隙，能盖的就盖。不要揭发的，不要张扬的，不要张扬。很多时候有一些家庭弟兄姐妹的家庭里面有一些问题的时候，那其中的一位来跟我讲的时候，讲到对方怎么样的时候，我常常会盯他一句话，我说家里面的人都是你的肉，是你的心肝宝贝，不管是这个亲子或者是夫妻哈，都是很亲爱的，所以这些事情你尽量少讲给别人知道最好。就说当然你需要讲出来来帮助你， 你需要被辅导，你需要被陪伴，你需要被扶持，这个我了解。但是今天你已经讲出来了，那不要把它再揭发，越少人知道就越好。我一定会盯着我们的肢体这样子来，这是一个原则哈，就是我们为了要让它和睦，所以呢尽量就是不要去揭发。包括我们对孩子的，有时候揭发父亲怎么样，有时候揭发母亲怎么样，有时候就是彼此揭发，这个都不是一个神的儿女的一种德性哈。我们的目标，把目标抓好。当你目标抓好的时候，你就会注意到我该怎么讲话，我该怎么样小心防范，不要被魔鬼来利用我。第二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不要自高。不要很骄傲，以自我为中心。罗马书第十二章十六节，要彼此同心，不要志气高大，倒要扶救卑微的人，不要自以为聪明。通常我们认为那些不可爱的肢体，或者是很为难的肢体，我们会有一种觉得是被我们看低的，很容易就有这种感觉，好像他是一个不懂事，或者他是一个不懂情理啊，或者他是一个好像比较不成熟的人一样，我们会这样来看他哈。那如果你看到他的卑微，看到他的不够的地方，刚才也讲过要帮补他，但是呢，我们要避免就是不要志气高大，反而要虎救，把你自己蹲下来，一直可以跟他同心啊。然后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不要自以为聪明，以为我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以为我有更好的方法，我来跟他讲清楚了，我来表达一个我的里面的一些情绪，我们自以为这样是对的哈。当然你可以对峙，你可以表达，但是呢一定要在神的原则下面来跟对方。以后我们也会提到哈，有时候我们需要去面对对方，圣经也提到当你想到有人得罪你，赶快把你的要献给神的这个祭祀的事情先放下来。这代表说爱神重要，爱人也是同样重要，所以你先放下来去跟人和好。好，所以呢这里告诉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很紧急的要去解决一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给我们的这些原则，我们要把谨记在心。所以呢抓准一个目标，我的目标是要追求和睦，还有我在这种情况下面，我要操练我自己成为一个谦卑的人，我可以辅救对方，而且呢我不要自己找出路，不要自以为聪明。罗马书十二章十一节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这些都是要下功夫的哈。这些不是说哎呀我知道这个道理了那我就做，不那么容易。而且呢要心里火热，有时候我们碰到一些为难的肢体的时候，我们一次再一次的被伤害，再一次的为难的时候，被挑战的时候，到后来我们心会冷了，会很怕再发生，所以我们就会尽量保持一个距离，不想多说，不想跟对方有多的互动，会这样子的。所以这里提醒我们心里要火热，那个热情一开始不是就这样讲吗？我们要爱弟兄，要真的亲热哈。这个热情呢要常常让它点着，让它是在燃烧的。那么如果你这样做，你下功夫按着神的原则去成长，我们要注重这件事情。平常我们有很多重点要做哈，你的工作，你的很多的事情，你要去管理的，要去照顾的，要担待的。可是这件事情不要懒惰，不能把它割下来，一定要去面对，而且呢带着热情来面对。如果你发现你的那个热情淡了，那个起初的爱已经没有了，你冷淡了，一定要求主帮助你，再把你眺望点燃，因为这是神要我们有的生命。如果你这样做的话，就常常是在服侍主。你记得耶稣对于最后的这个分开绵羊山羊的时候，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他说呢，你在什么时候给我一杯水喝，你在什么时候来看我，我饿的时候，我生病你也来关顾我，来照顾我。那个人说，我没有啊，什么时候我碰到主呢，我没有去招待你过啊。那主说，你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那么今天你碰到的肢体，如果是为难你的肢体，让你觉得很不可爱的，记得你如果把它看为小的话，那你就坐在最小的身上，然后就等于坐在主的身上。让我们身体力行，把这样的一个肢体能够爱人如己的这样的一个神的命令，也是神的期待，把它体现出来。